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11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被报上尉向侦办艾莎莉命案的检察官迪马良询问案情，而检察官除了交代侦办进度之外，还让被报上尉看了一本小相簿，还有一颗紫水晶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11集，怪照片与第三颗紫水晶。被报上尉来到二楼的房间，检察官和柯拉丽也在里面。上尉先开口问，
您是调查本案的检察官吗？
检察官回答，
不，我是奉命主办本案的检察官迪马良，本案不需要经过调查。
啊，不经过调查不合理吧？这里面有很多疑点和可疑的人物啊。
哼，所有疑点从夫人的谈话中差不多都已厘清，这且先按下不管，先听听您的意见吧。
那么有关绑架他的情形，夫人也向您谈过了吗？
谈过了。
一个恶棍被杀掉了？
我知道。
哦，艾莎莉遭恶棍恐吓，首领发机上校被他枪杀，四个恶徒抢走了400万法郎。艾莎莉打电话通知一个名叫古里高露的女人。这些经过夫人也全讲了吗？
都讲过了。
如此看来，我似乎无可奉告了。那么，对于这桩杀人案的凶手和动机，你都已经明白了吗？
没有凶手啊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。
啊？不是凶杀案？
不是，艾莎莉是意外致死。如此判断也许太过武断，可是根本找不到他杀的证据，意外致死的成分较大。
根据什么理由您做出这样的判断呢？
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杀他的理由，他最大的敌人发机上校已经被他枪杀了，布尔涅夫等四个人得到400万法郎，皆大欢喜。即使那笔钱被古里高露夺走，他们也不至于再回到艾莎莉家来杀他。事实上没有证据，也没有他们进来过的痕迹。
啊，可是他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惨呢？
他昨夜写信给夫人，到了深夜信还没写完，不知为什么他站了起来，因为脑部缺血而晕倒，不幸旁边就是壁炉，他才因此受伤。他额头上的伤法医也认定是这么一回事，他的头倒在炉火中，脸也被烧焦了。死亡时间是12:23，他倒下的时候把这座钟打翻在地上，这钟就停在这个时刻。
夫人也这么想吗？
由于上尉问话极为严肃，克拉丽勉强地点头，脸也随着红了起来。上尉心中暗想，这事有点蹊跷，迪马良检察官和柯拉利之间是否有什么协议，才会把他杀一口咬定成意外致死，以掩盖警察和社会人士的耳目。果真如此，一定有更错综复杂的内幕。会是什么内幕呢？ 上尉一直看着夫人的眼睛，夫人被看得有点不自然，便避开他的视线，看了检察官一眼，使了一个眼色。这个情形怎么能瞒过机警的上尉？
哼，他们两人之间一定有问题，我再追究看看。
上尉下定决心后，便向检察官说：
我和克拉丽夫人之间不晓得有什么奇妙的姻缘，这一点对本案可能也有关系。夫人也向您说过了吗？
检察官看了克拉丽一眼，看见克拉丽示意说出来也没关系的表情之后，才回答：
谈过了。不但如此，还发现了一本奇怪的相簿，你看。
他一边说，一边递给上尉一本旧相簿。上尉翻开第一页的时候，大感意外，上面并列着两张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照片，下面分别写着派托利是10岁，克拉利3岁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派托利是被霸10岁和克拉利3岁时的照片。第二页也是他们两人的照片，派托利是被霸12岁，克拉利5岁的照片。接着是被霸15岁和克拉利5岁的照片，在下面是被霸19岁、23岁、29岁的照片，而旁边也都有克拉利的照片。
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照片我完全不晓得。这一些军中生活的照片、骑马的照片，是什么时候拍摄的？这到底会是谁拍的呢？
上尉满心怀疑，睁大眼睛看着克拉利，想找出答案，但他只是默默地低着头，似乎对这本奇怪的相簿也感到不解。
这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？
法医验尸的时候，从艾莎莉的内衣口袋里搜出来的。
啊？
上尉更加纳闷，大银行家艾莎莉贝伊为什么贴身藏着这本小相簿？为了什么目的？把他们两人从幼年时代到青年时代20年间的照片都搜集在一起呢？而且全是他们不知情的时候偷拍的，这未免太奇怪了。正当上尉发愣思索的时候，迪马良检察官开口说：
另外还有一件奇妙的事。
他伸出手来，手里拿的那一件东西又让上尉瞪大了眼睛，那是一颗紫水晶，比克拉利和上尉合在一起的稍微大些，但形状颜色都一模一样，中间也镶着一条金线。
从这条金线可以分为两半，现在可以打开吗？
检察官得到克拉利的允许，将紫水晶分成两半。紫水晶内部的平面上贴着两张小照片，一张是穿白衣的护士科拉利，另一张是头上包着绷带的上尉。
啊，这是我们两个人最近的。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颗水晶啊？
艾莎莉紧紧握在手中。
啊，
上尉又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呢，他问：
检察官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握着紫水晶死掉的人可不止艾莎莉一个啊。
啊，这话又怎么说？
Thank you.
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